隨住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75屆聯大會議上面再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短語再次頻繁地出現在中國媒體的報導當中。新華社的視頻還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曾經4次被納入聯合國的相關決議，甚至這個理念亦都被2018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採納。視頻想以此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不斷贏得世界的共鳴，但是新華社的報導並沒有提及的是，在本屆聯大9月21日通過的紀念聯合國成立75週年宣言當中，由於幾個國家的反對，最初出現在決議草案之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最後的版本當中被替換。6月底五眼聯盟的5個國家，就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一起反對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聯大的決議，因為這個短語是中共語言。後來聯合國大會主席將這個短語修改為為了今世和後代的共同未來。孫允是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他對美國之音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次被拒，顯示西方對中國越來越警覺。孫允說，在過去幾年當中，人類命運共同體被納入聯合國的決議，有一個成分就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正在擴大，這些引起了西方的猜疑和關注。中國在未來再想將自己的一些理念，將它塑造一個全球都接受的理念，這個難度會越來越大。不單止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遭遇阻力，中國在聯合國的其他行為，譬如試圖重新定義聯合國的人權概念，以及爭奪聯合國以及國際機構的領導權的努力，最近遭受到越來越多的頂回。中國學者王二鬼人類命運共同體並沒有得到更多的認同，是因為中國沒有跟世界解釋清楚，只是偷偷摸摸地塞入去聯合國通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初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後來他在眾多中國國內和國際場合一次次提出了這個理念，並且將此標榜為中國為世界未來的新秩序提供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中國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開放包容，是互惠平等的。習近平後來亦都頻頻以天下大同、天下一家來展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他又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符合中華民族歷來秉持的天下大同的理念，符合中國人懷柔遠人和和諧萬邦的天下觀。但是對西方學者來說，中國的天下觀不過是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秩序，以實現中國傳統的等級秩序和霸權穩定而已。美國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高級研究員納德吉羅蘭在9月23日在國家亞洲局舉辦的一場《中國眼中的世界秩序理論和實踐》的視頻會議上面說，當中國的這些知識分子思考中國掌管下的新世界秩序的時候，他們似乎拒絕了西方的模式，轉而返回到中國過去的經驗，試圖從中國過去的經驗從天下和朝貢體系之中得到靈感。天下指的是世間萬物，朝貢體系就是中國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東亞的主導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方式。羅蘭又說，中國設想的這個新秩序當然不是對朝貢體系的完全複製，在中共的體系當中還有列寧主義的成分。羅蘭和同事用2年的時間試圖搞清楚中國眼中的新秩序到底是甚麼，最後他們得出了上述的結論。9月23日的這次研討會亦都是羅蘭和同事的報告的發布會。羅蘭說，中國目前並不企圖馬上推翻現行的世界秩序，或者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自己的影響力。中國目前主要試圖在發展中國家，即所謂的全球南南國家，尋求建立影響力。一帶一路就是實現這樣的秩序的重要的工具。他說，這個是中國對世界願景的支持。他又說，這一方面是願景還是非常抽象，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是中國實現的另一願景的具體的方式，因此這些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重要的工具。中國政府對此其實毫不諱言， 他们说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但是罗兰说中国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等级制的非对称的关系令他禁不住联想到朝贡的体制。他说中国是最大的最强亦都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他国家就是较细小和较弱的国家，他们围绕着中国运转，控制不是直接的，不一定是通过征服、军事占领、变更领导人或者是派代理人去这些国家或者是地区来到进行的，它是松散的，是一种宽松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这种权力的不对称以及中国自身的经济影响力和小国之间的依存关系来到进行的。对它来说，这些是中华帝国和附庸国之间互动的二十一世纪的翻版。它说过去那些附庸国的领导人通过和中国皇帝的关系建立起自他们自己的合法性，而目前一些威权国家政府亦都是通过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来寻求自己的合法性，令他自己不被国际社会孤立。他说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正是如此。不过罗兰在报告之中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华丽言辞的背后是中国按耐不住的想要行使不受挑战的权力的渴望，这些实质上意味着削弱和取代美国的霸权，并且最终用中共自己的霸权来到取代美国霸权以及和他息息相关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价值观。史丁生中心的孙允认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和世界和谐等的理念根植于等级森严的儒家文化。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之中这样展述儒家的等级的观念，就是尽管强调道德和和谐，儒家文化更在意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森严的等级。在中国有关世界秩序的理念当中，和谐并不是源自平等，而是根据参与者的物质和道德能力而指定的，并且得到良好执行的等级角色和责任。和谐能够达到的是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安守自己指定的本分，而不去寻求挑战秩序。孙允又认为，中国目前外交与会之中的大国风范、大国引领、大国担当的讲法和心态，其实和中国历史上最高光的汉唐时期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心态并无不同，显示了自己在文化和文明上的优越感。他说他是一个中央大国，其他都是蛮夷，他要通过中央大国的风范，通过他的能力来到帮助这些蛮夷的地区实现智化，实现对他们的教化，将他们都教育成好似中国一样的文明人，在这些中国的几千年的基因里面是存在的。他说这样的基因很难不影响到中国现代的外交关系，就是中国并不习惯以一种平等和商量的心态来跟周边国家打交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2010年的一番大国小国的言论就是例证。当年他在东盟会议上面对亚洲其他国家发出警告，说中国是大国，你们是小国，这些是事实。何天木是美国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他说虽然中国一直强调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和强弱一律平等，但是中国真正希望建立的是小国对中国强烈的依赖的关系，这样中国可以对小国予取予求。他觉得因为现代体系里面不再有附庸国和凡俗国，中国和小国的关系更似恩人和客户。他说这是一种互为的关系，但是存在低贱和高贵的分别，是非常具有等级性的。何天木又说中国讲的大国担当、大国责任，不单止表示中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这些亦都等同于中国希望有更多的影响力、有更多的力量来到决定全球未来如何运作。他说中国告诉台湾知没有海峡中线，就体现了这样的心态。何天木又说塔吉克斯坦一名孤员曾经告诉他自己和中国孤员打交道的经历。何天木援引那个官员的话说，你们知不知道他们不是在这里问他们是不是有兴趣加入一带一路，中国人走到塔吉克斯坦人面前向他们展示了一张一带一路的地图， 展示一帶一路在塔吉克斯坦所經歷的路線，他們甚至都不問塔吉克斯坦人是否願意加入一帶一路，他們認定塔吉克斯坦人一定會同意的。孫穩仲認為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和西方的霸權穩定理論其實並沒有什麼大的不同。霸權穩定理論指的是當世界存在一個單極霸權，而這個單極霸權又願意通過自己的國力和影響力來到執行一套滿足於霸權需要的國際關係體系和國際秩序的時候，這個體系和秩序就是穩定的。這個體系只有霸權衰落，抑或霸權沒有意願維繫，或者霸權遭受到新霸權的挑戰的時候才不穩定。而中國的天下觀設想的一個以強大的道德上仁慈的國家，或者是文明為中心，或者是由它主導的世界，在中國來說就是建立一個中央王國。這個中央王國有能力又有意願通過外交、威脅或者勸說的手段來到抵禦或者擊敗挑戰，來到維持這個等級秩序以及和諧的體系。孫穩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會被西方接受，是因為這個理念並沒有解決現行國際關係體系之中的各個主權國家之間的不同利益的矛盾。中國提出的合作共贏的辦法隱藏了或者掩蓋了中方獲益和其他國家獲益不平等的問題。一帶一路引發爭議就是很好的例子，越來越多的國家擔心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他們是否損害了自己的主權完整和並且將自己國家的金融安全置於風險之中。孫穩又認為中國最近對新疆和香港的政策令到西方更沒辦法接受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